让我们一同打开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中来敬拜亲近我们的主。今天的经文在诗篇六十七篇。我已经把圣经中间一打打开就是诗篇，你附近若是有朋友他们找不到的话，请你帮他一个忙。诗篇第六十七篇，这篇诗篇不长，只有七节，我们找到以后一同同声来读好不好？诗篇第六十七篇，预备，请。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今天陈志成牧师离开我们六个礼拜，很欢喜看到他没有变瘦，没有还是很健康回到我们中间。他去了一个不能告诉人的地方培训同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他的题目是心系万国，心系万国。
弟兄姐妹平安，在主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哈，感谢主，确实好像没有变胖哈，也没有变瘦，其实是瘦了十磅哈。昨天清晨回来，就晚上来到教会，有人说看到哎，你好像不胖不瘦，很好，气色也很好哈。因为我这一次跟我们的余长老出去的哈，所以应该不会瘦到哪里去。我今天早上我要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可爱的弟兄跟我讲说，陈牧师你变老了。我说感谢主，也许老了，我心里还是心事一天啊，心里心事一天。确实这一次出远门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触。那这一次因为时间长，所以去的地方也相当相当的多，见到的不少阶层的人，有知识分子，有农民啊，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学初中的程度的，有牧羊人，有一些少数民族回族蒙族等等的，确实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确实在全地掌权啊，在各处施行拯救。其实这一直是神的一个心意啊。想到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当神拣选亚伯拉罕，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边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跟他讲说我要祝福你，祝福你的目的是要因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可见神的心意一直是一个宣道的一个心意，神就是要借着他的选民蒙受神的祝福，是为了地上的万族因选民可以蒙福。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得很清楚，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想今天是我们宣道月的第一个主日开始，我在回来的途中就一直在思想，就想到诗篇六十七篇，个人是很喜欢这个诗篇，诗篇六十七篇，也希望借着这个诗篇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也许在宣道月开始的这个主日，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被激励起来，与我们的神同心，有一个心系万国，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心智。我不晓得多少人知道诗篇六十七篇，诗篇六十七篇被一些的解经家称为是宣道之诗。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宣道的观念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宣道的神。 诗篇六十七篇并不是像一些我们经常能熟而且喜欢背诵的诗，比如说二十三篇，比如说第一篇，比如说十九篇，讲到大卫犯罪的五十一篇，还有这个弟兄姐妹和乐相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大家都会背的一百三十三篇。六十七篇不是这样的一个诗，而且我们看一些注释书，注释到诗篇的时候，有关于诗篇的注释书的时候，提到六十七篇就很快的就带过去。改教家马丁路德才更稀奇，他在改教之前1513到1515年两年半的时间，他在德国的威廷堡大学曾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把诗篇从第一篇讲授到150篇。他讲授的内容很多，收集起来可以成为五大册。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一件事情，他没有把六十七篇带进去，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如果知道改教运动的时候，其实并不奇怪，改教运动就是为了教义争的 你死我活，最后带进了宗教的战争，根本没有时间来传福音。但是今天很受整个基督教界福音界尊重的英国的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圣经学者，John Stott， 约翰·斯多德，大家应该都听过。他在他自己所编写的这位 John Stott， 他写了很多的新约的注释书，他有编写了有一本书叫做《所喜爱的诗篇》，他选了38篇，其中就有67篇这一首诗。为什么？因为 John Stott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相当关心世界宣道的一个传道人，如果我们知道他有这样宣道的心，选67篇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司布真，19世纪伟大的传道人司布真，他也说诗篇67篇的伟大主题是期盼外邦人能够一起来参与敬拜耶和华的行列。其实我们从67篇刚才张牧师带我们念的这七节当中，从它的结构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宣道的诗。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跟第二节。第二节这个地方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第二段第三到第五节是最长的，而且这个三到七节三到五节很有意思的，就是第三跟第五节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把第四节似乎是七节当中的一个主题衬托出来。第三节第五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然后第四节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然后第三段第六跟第七节也一样的，第七节要结束的时候，他说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你。似乎这个诗人在那么一个呼喊，向神的一个祈求，祈求神的祝福，而他蒙福的一个人最终的目的是要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我们从这三段当中一节一起来看。第一段，其实第一节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对旧约圣经熟的时候，它是取自民数记第六章的一段的圣经，那一段的圣经是在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是耶和华神要亚伦，当时的大祭司亚伦，祝福刚从埃及出来没有多久的以色列人。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引用民数记那一段话，他把自己包括在这里面，他向神祈求说，神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是为了什么？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哈，我们一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信主，我们说神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我们祝福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可能大部分时候我们会想到说，神啊，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当中可以美满，我们的夫妻关系可以改善，我们的儿女可以孝敬父母，这样的祈求没有错的。然而那不是祝福的目的， 这边讲得很清楚，好叫神祝福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目的是要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诗人的一个心志，也是诗人的一个呼喊，也是神本来拣选人出来蒙受他祝福的一个目的。这次在外面确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感触非常多，感激更多。记得我要回来的时候，回来的路上在坐计程车要到机场，有50分钟的路程。那一上了车就之后，跟这个司机就开始聊天起来。我就问他说：“你是在这边开车多久了？家里有多少人？”那就问轮到他来问我了。他说：“先生，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到处走走，观光。”他说：“就这样子啊。”我说：“有时候是跟人家谈谈天，然后谈谈这个，谈谈那个，就这样子啊。”我说：“有时候做点教会的工作。”他一听到教会的工作，他突然兴奋起来。他说：“教会的工作太好了。”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很想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一直不大清楚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哇，他一讲就是20分钟，相当的兴奋。他说事情是这样的，他说3个月前他开车的时候，在晚上开车的时候灯光不大，在路上灯光不大明显，突然有一个人从那边跑出来要过马路，他紧急刹车，还好没有撞到，结果他看到前面那一个人就翻滚，滚了2圈，他赶快下车一看，是一个老妇人。他说这个老妇人很奇怪，他就跪在那个地方，然后手就这个样子，一直主啊主啊，谢谢你保护我没有被撞到。他这个人很奇怪，一直叫主啊主啊，我不懂什么叫主啊主啊。就没有多久，这很多行人就过来了，后来警车也来了，就要叫救护车。一想要叫救护车，这个老妇人站起来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只是这边手背，他手臂确实也被受伤，有一点流血。”这个司机就很紧张啊，所以他为了要息事宁人，他说：“那这样好了，我自己载你到医院去。”这老妇人说：“不用，真的没有事情。”后来这个司机也过意不去，就拿出100块给他。这老妇人说：“不要，这个也不要，没事的，没事的，我要回家。”就司机就再三的邀请他。这老妇人熬不过他，说：“那好了，那你就送我回家好了。”就这司机就送他回家去了。送到家里去，他要走了。下车的时候，他说跟司机讲：“你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这司机在想，哎，大概他在别人面前不要钱，这是大概要我的钱了。他就跟他进去了，进去他就叫他说：“老头子啊，赶快出来，拿个椰子汁出来，来款待这个客人。”他就很惊讶，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就老妇人就跟他讲：“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今天你撞了我，我一点都没有怨恨，反而我感谢主，因为我知道他拯救了我。因为他每次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向他祷告，神啊，求你祝福我。”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真的，在那一时刻，我看到了这个老妇人，就在主啊主啊，他就跟我讲说耶稣基督有多好。结果这个司机就跟了老妇人讲：“你真的信的这个耶稣基督有这么好，我也要信。”他就走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疑问，他说：“为什么？什么叫耶稣基督？”这个老妇人大概没有跟他讲得很清楚。结果3个月后的那一天，他碰到我了。他说：“这一次不是差点撞到你，而是你坐在我车上，这是不是一个意外？为什么在3个月的当中，我又碰到另外一个基督徒？”我就在车上跟他讲解到最后的话，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圣经？有没有看过圣经？”他说：“有，我家里有一本圣经，我从来没有看过。”而且他还跟我讲说，我经常礼拜天就载人家去教堂，那教堂好多好多人，有时候他要我在外面等，我也不晓得那怎么回事，门口就站个人，那进去是不是要什么执照证件什么东西的，他又不敢进去。我就劝他说：“你下次大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感谢主，我们虽然短短的20-30分钟的时间，他讲完之后，我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跟他简单的解释到底神是谁，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什么叫做主啊主啊，什么叫做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再次的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思，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确实神拯救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拯救我们，神是要祝福我们，然而祝福我们的目的是借着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行为能够影响别人，别人会羡慕我们这样的一个主。但是我们不仅是行为上面，我们的生活上面影响人，我们还要用嘴巴去传讲，去告诉人。这也是第二段所要说的。第三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个地方要告诉人说，神是谁，到底神是谁。这个地方诗人讲说，神啊，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列邦万民都称赞你，因为你必按公正来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讲到神是一个公正的神，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确实有那么一天，万民都要面对神接受审判。蒙受神拯救的人知道神的属性，神是圣洁公义，神也是慈悲怜悯。但是世人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旧约的祭司就是借着献祭，借着传讲神的话语，把神的老百姓带回神的面前，跟神恢复关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神的祭司。彼得前书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被神所拯救的，我们是为了要宣扬神的美德。这是神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召。主耶稣基督所发布的大使命我们都很熟。主耶稣基督复活在升天之前的40天，在不同的场合向他的门徒显现，一直在讲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做。这些我们都很清楚的。而且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一到八章记载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五旬节圣灵降临，大家很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教会在耶路撒冷被建立，接着使徒到四处去传福音。不到短短的300年，大家教会历史熟的话，整个罗马帝国成了基督教的一个国家。在这300年的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流血、流汗、流泪、可歌可泣的神的子民到处去宣扬神的道，他们付上自己的生命，流出自己的血，然而一点怨言都没有。因为那一些人，包括我们今天人，也应该知道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他必有那么一天要审判万民，然后我们的心志是希望万国万民都能够快乐欢呼。初代教会很多很多殉道士，大家知道在第二世纪有一个出名的北非迦太基的一个教父叫做特土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殉道士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我这边想要给大家举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例子，是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使徒约翰的一个门徒叫波利甲，相信有人听过他的故事。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殉道者，波利甲，他是士美拿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士美拿教会的一个主教。他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他晚年的时候86岁，当时的罗马皇帝叫皮亚斯 Antoninus Pius， 他对于基督徒是尽力的，抓过来就送到罗马的竞技场给野兽吃掉。当时是这样子的，穿着野兽的衣服，然后放逐狼犬，把那些殉道士活活的撕裂的。波利甲这个人就是当中的一个，当他被解到罗马竞技场的时候，这时候士美拉的巡抚为了要救他，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就在众人的面前要求说，如果你在众人面前否认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我就可以释放你。结果伯利甲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我80年来我一直侍奉我的主，这位主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主。巡抚就非常的生气说，我给你这样的机会你不要，那我便不能不把你丢给野兽来吃。这位86年 老年的基督徒他回答说，放你的野兽吧。然而巡抚说，没有那么简单，你不怕死，不怕被野兽撕裂，我就要用火把你活活烧死。波利甲说，很平静的，他说，你想用火来吓我，那个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然而我告诉你，你不要忘记，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将永远烧那些不信的人。这巡抚大声地向群众说，波利甲说他是基督徒，所有的人可以一拥而上把他活活的烧死，他就是在这见证的当中被活活的烧死。这是相当勇敢的一个见证，他们心里知道他们已经蒙拯救，然而他们看到的是有那么一天神的公义要审判所有的人，他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人因为还不认识这个神，所以需要我们这一批已经蒙神光照，已经有新生命永恒盼望的人，我们要去告诉万民，让他们知道。这次我在一个地方跟余长老有8天的时间，跟一批的年轻传道人，他们确实很年轻，差不多20到25岁之间，而且他们虽然年轻，然而侍奉都已经有8到10年的时间。我们一起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睡，虽然大部分时间是我在睡，余长老说我有睡觉的恩赐，所以他每次我在睡觉他睡不着，他就为我祷告，结果他跟大家讲说他每次都羡慕的牙痒痒的哈。不过有时候我也是听到他在打呼了，他还没回来，你不要跟他讲。我们确实是跟他们很多的时间在一起，而且有很深度的交谈，而且渐渐的多知道也认识他们服侍的一些的经历。其中有4对夫妻档是给我们印象很深刻的，这4对夫妻档从10年前开始服侍，一直就是做开荒布道的工作，所以他们经常去到荒郊野外，他们经常就住在山洞的当中，经常就住在废墟的当中，而且经常要躲避各样的一个逼迫。最近他们又被差派往回民的当中去传福音，大家知道往回民的当中传福音是相当艰巨的一个工作。他们当中4对只有1对有一个小孩是2岁半，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他们也带着这个小孩子到处跑，有时候走路，有时候骑脚踏车。其他的3对一直没有小孩，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小孩？他们说，我们暂时不敢要有小孩，因为这传福音的工作，在少数民族当中的工作，在外面各个汉族各个荒野地方的工作，这是相当艰辛的一个工作，有了小孩似乎会拦阻一些的事工。这是他们的一个心智，他们为了传福音，他们愿意暂时的摆下自己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其他的人或多或少也都往外去传福音，而且有的是在蒙族的当中，大家知道蒙古族是信用喇嘛教的，他们也是相当强悍的一个民族，但是还是有人信主。他们到了蒙古族的当中，因为这蒙族他们散居都在草原的地方，每一个家一离都是60-70里路以上，所以他们去传福音大部分是用走路，而且要爬山坡，一些车辆也都没办法达到。 他们走路有时候一天两天要走50到60里路，就是说走到一个家传福音的。哎，这很奇怪的，很奇妙的事情，本来是一个相当抵挡的，当这些人愿意摆上成的神的器皿的时候，哎，神迹其实就出现了，这些人就信主了。当中有一个盟主的姐妹，她跟我讲说他信主也是很奇特的哈，有一次在火车站人很多的时候，突然他看到角落有一个汉族的女孩子跟一群人在讲话，他过去一听，原来他是在讲基督教。哎，讲完之后他还第一次听到，他心就被感动，他就信了。信了之后马上他心里就有一个负担，他说这个负担很奇怪，我马上就觉得说我们汉族的人需要有人去把盟主人需要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需要从他家里的人先传，所以他回去之后马上就跟他父亲母亲弟弟们传，但是他们都一直不信，而且他这个哥哥啊相当的凶悍，每次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把他赶出去，他赶出去到其他的地方传福音，他哥哥追着他拿着棍子打他，但是他心里的呼喊一直很沉重，他心里的呼喊的声音是一直我要必须要传。后来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信了，信了之后没多久，这母亲跟弟弟很奇怪的就一些特别的疾病相继就去世了，然后他心里很得安慰，好，他感谢神他们已经得救了。他哥哥这时候也开始软化下来，虽然没有接受福音，但是也暂时不会逼迫他的妹妹。他跟我讲说在盟主的当中，为什么后来他发现说为什么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感动，因为蒙古族的人喜欢喝酒，很喜欢喝酒，他们喝那个大麦酒，就有点像高粱酒，那个是80-90%的，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大概有4到5个月的时间没有事情做，整天就是喝酒，喝完酒之后就是酒醉，酒醉就晃出来，有时候骑马骑驴在旷野就躺在那个地方，躺在地方第二天早上被发现的时候怎么样，手脚就冻疮了，所以很多人就断手断脚中风的。他觉得蒙古族实在很可怜，这批人虽然信奉喇嘛教，他们也不晓得他们信奉什么，生活上面就是放荡什么都做，所以他的负担就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所以他说我需要接受装备，我要求神不断的祝福我，因此我可以把福音传给我们本族的人。我们知道回民跟蒙古族都是对传福音相当抵挡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回民几乎到一个程度是非常非常难的，然而这批年轻人他们有一个顺服的一个心智，教会差派他们出去，他们不讲第二句话，我们就问他说你们这样出去辛苦吗，他们说很辛苦，但是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他们说寂寞，他们差派出去3到5个月，教会一点消息也都没有，偶尔他们跑出来打电话给家里的父母亲，就在电话上大哭一场，想想他们才20来岁的，但是父母亲却是相当的体谅，他们的父母亲也都是鼓励儿女出去的，相当体谅的。神真的是借着这一批年轻的这些传道人，真的他们到处走，我似乎看到初代教会那时候的光景又再次的重现在这批年轻人的当中。然后接下去在最后这一段的地方，诗人在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个地方似乎诗人看到一个将来要出现的事情，这批蒙神所喜悦顺服神蒙神祝福，愿意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来祝福万民的人，似乎有那么一天神话以物质上的赏赐来祝福他们。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件事情，神最大的祝福，将来对我们最大的祝福还不只是在物质上面的，将来神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们要与神面对面，要亲眼见到神，这也是诗人第一句话的一个祷告，神啊用眼光照我们。一个罪人可以跟神见面吗？一个罪人可以跟神面对面吗？ 在出埃及记33章的时候，当那边记载摩西跟神的一段的对话，在这个地方记载了几件的事情。摩西跟神要求三件事情，在出埃及记33章13节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15节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第三个要求在18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结果这三个要求神答应的前两个，神说我要把我的道指示给你看，第二个我要与你同去，但是第三个要求我不能够答应。20节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一个罪人无论他有多么的虔诚，连摩西这位在神全家诚然敬重的仆人，神也跟他讲说，你不能够见我的面。然而稀奇的一件事情，有那么一天，神的儿女，你跟我，所有顺服神旨意的人，都要站在神跟羔羊的宝座的面前，如启示录22章这边所说的，22章3到第5节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儿女将来要赐福给那一些凡顺服的，愿意接受神赐福而且成为赐福管道的人最大的一个赏赐。当然今天我们也不会否决，也不会拒绝向神祈求说，神啊，今天来祝福我们。真的，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说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必赐给你。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令你们听了也相当兴奋的一件事情。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跟其中的一个人传道人，我刚才提到跟牧羊人，跟牧羊人在谈的时候，他平常一年大概有6个月时间在外面传福音，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他们家的牧场很大，五六百头羊啊，所以回到家里，他父亲年纪也大了，他就抽空帮他父亲去赶羊，赶羊到旷野，他们的那旷野是有5000亩，5000亩有多大？大家去想想看哈，5000亩地，赶出去。就那一天，他因为没有先听这个收音机，有沙尘暴要来，大家有没有听过沙尘暴？沙尘暴要来，就他到旷野那个地方，500-600头牛羊在那边吃草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看到天空开始有声音，开始卷。他说整个沙尘暴来的时候，整个天都变黑色的，黑色的，大部分那个羊群就开始乱跑，甚至有时候被卷到旁边去就死掉了。他说太紧张了，他说怎么办呢？他就跪下来，神啊，求你自己来保守这群羊群，因为他什么都看不到，黑黑的，到处都是黑黑的。他说神啊，求你来保守。他就跪在那边祷告祷告，那也不晓得经过多久，这沙尘暴就慢慢就过去了，哎，天也慢慢开了。他睁开眼睛，他吓了一跳，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500-600头羊群不晓得奇妙的，自己就围成一圈一圈的，十几圈，就围成十几圈在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围成一圈的时候，这沙尘暴对他们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羊是很笨的，一被赶上他们乱跑的。就很奇妙的事情，神把所有的羊群都聚集在一起。真的，蒙神祝福的人，愿意顺着神的旨意出去成为神祝福管道的人，我们确实在生活的各方面神会祝福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地已经出了土产，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将近60亿的人口，有大概1/3的人口还没有信主，这当中包括大概有9000个族群，我们中国也是有很多很多族群，少数民族就将近60个族群。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像诗人这样的一个看见，向神祈求说，神啊，祝福我。祝福的目的是要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
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我们大家清楚哈，我们中国200年来，自从第一位宣教士 Morrison， 英国伦敦的宣教士差会所差派的 Morrison， 他是在1805年的时候第一次抵达广州，就在广州那边开始传福音。200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在接受这个福音，都是在接受的地位。然后感谢神，现在我们看到神确实在我们中华大地当中兴起了一批这些年轻的宣道的勇士，当中也有一些殉道，真的就像初代教会一样，真的就像67篇所说的一样，他们说，神啊，祝福我，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甚至他们进入到占有世界将近1/6的人口的回民，相当困难的。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在回民的当中，虽然这些回民现在都已经进化了，有新派跟旧派的，新派的是比较温和的，他会听，然后大部分时间他不会接受的，因为传统的捆绑还是很厉害。我当中他们也接到了这样的一些回民，就是在家庭的当中年老的，被家里弃绝的，谁去照顾他们？基督徒去照顾他们，他们信主了，人数并不是很多，然而他们却看到这初结的果子。我们的神是愿意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知道他的救恩，我们的神是希望有那么一天，万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敬拜，能够赞美，万国能够欢呼。我们相信这也是神一直的一个心意，在以赛亚书的当中也一直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以赛亚书的当中一直提到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名，是我为我自己所造作的，是为我所做的所造成的，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以赛亚书43章第7节，21节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晓得哈，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一个宣道月，下个礼拜开始有正式的我们宣道主日的开始，然而这是第一个主日的开始，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志？确实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所祈求的福是什么呢？我们是祈求神来祝福我们夫妻关系可以很好吗？可以的。我们祝福神啊，让我找到一个好工作，事业有成，可以吗？可以的。神啊，祝福我的儿女，所以他可以孝顺父母，可以听你的话，可以的。然而这不是一个目的，这是一个管道，神是借着我们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得着。主耶稣说，我来是要使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是为了借此我们成为神的一个祭司，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有那么一天，万国万民要来到神的面前，然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可能是要站在审判台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说，好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都是你自己所拣选的儿女，特别是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再次的被提醒，主啊，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主啊，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一个救赎。然而你自己的心意是要是万民可以得知你的福音，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得知真道。你把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这批蒙你自己所拯救，蒙你赐福的人，我们愿意在这样一个宣道的一个主日的当中，再次的跟你回应，像诗人的回应一样，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来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族万国可以得知你自己的救恩。主啊，让我们也像以赛亚所说的一样，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们。主啊，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你自己心意当中的一个教会，讨你喜悦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完成大使命蒙你自己所交托差遣的一个教会。 主啊，你大大的来祝福你自己的子民，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一个主啊遗落的，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你自己来祝福我们，你就来差派我们，凡我们有愿意的心，必蒙你自己的悦纳，也为弟兄姐妹祝福，主啊，愿你自己那长阔高深的爱进入了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也为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出口，使万民可以得听你的救恩，万民可以得知你自己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